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战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现如今，很多人都明白说要懂得享受当下，感受美好。没错，我们也都承认说人间最美好的是心灵美。那今天啊，其实我想再说，我们如果就从表面来讲这个美呀，佛法呢是如何认为的呢？
我觉得呢，有一样东西在我们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或者是在重大的这个节庆我们都需要它的，莫过于花。因为花是大自然最美的生命，是人生最佳的点缀，也是我们自家最好的装饰。在我们的生活里，各种各样的花点缀着我们的生活，比如像新春佳节啦、开会宴客的时候啊，如果摆上一盆花，就会感觉到整个氛围不一样，喜气洋洋，马失芬芳，生气盎然。这个花也是开幕祝福，或者是生日胜利，或者是迎接亲友、探望病人，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最能表达情意的一种礼物。所以呢，花以它的这种娇丽、这种芬芳、清净，丰富了大自然与人类的这种精神的生命。
那请问达义大和尚，既然花能够表达情意，那么我们肯定是要经常赠送亲朋好友花了啊。那赠送的时候应该如何选择呢？
这个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种类，可以说是千姿百态的花朵。那么其实呢，这每朵花里面都有不同的这个含义啊，隐含着这个千言万语。了解这个花语花意啊，才能够适当的表达送花的艺术。所以送花呢，也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人们呢，以这个花的特质赋予的一定的意义。如考试及这个第一为这个遮贵啊，送别称为遮柳，祝老人家长寿用什么？用桃子，送这个玫瑰花、白荷花或者是桂花，就代表着爱心。那月季和这个石榴花，这两种花象征什么？就火红莲花、前程似锦，可作为祝福生日之用。那么兰花是一种淡雅高洁，有花中精子之称。那么拜望都德高望重的长者，我觉得最好的就是送这个兰花。新店开张，公司开业，我们要送什么呢？最好就要送月季，或者是的紫藤、紫薇等等，因为它们这个花期长，花朵那个黄茂，有这种兴旺发达、财源茂盛的意思。那么除了这个新花一瓣代表着无限的诚意之外呢，那么人类啊，更依这个花的生长环境及这个特质，给予不同的这种解释，甚至呢，这个拟人化。比个例子，像那个陶渊明，将这个以人的性格还有身份做了巧妙的结合，并以这个菊花比喻隐士，牡丹如同富贵之人啊，莲花代表精子啊，所以呢，每一种花它的形状不一样，它的这个性质不一样，那么它里面是代表了一定的含义。
师父啊，其实我们之前也听过啊，这个佛陀的一生其实跟花也是密不可分的。哎，为什么呢？这当中有没有一些的经典的典故，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花在佛教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到寺庙去的时候，常常用花来供佛啦。那么在这个寺庙的这个建筑方面呢，装修方面呢，都喜欢用莲花或者用其他的花来代表佛教的这种意境，特别是莲花是佛教的圣花，所以呢我们画画的要画莲花，我们的这个佛的座啊要用莲花座，各种各样都跟这个花很有密切的关系。那么这个在佛教里面有一本书啊，叫《佛本神故事》，里面记载，就佛陀诞生前，这摩耶夫人曾做了一个奇特的梦，她梦见了一只雪白大象，衔着一朵白莲花，飞入到宫殿里面，在她这个卧榻的周围啊，右绕三匝之后啊，再从她这个右胁钻进了腹中安住。不久呢，这个摩耶夫人有了身孕了。那么在接近产期的时候，摩耶夫人依照印度的这种风俗习惯回娘家，回到这个基里城去待产。在途中经过了蓝毗尼花园，看到无忧树上绽开美丽的花朵，她情不自禁呢伸手去摘取，于是呢太子这个时候呢就诞生了。那么太子诞生的时候呢，白花盛开，他向东西南北四方各走七步，每走一步，那么这个莲花就盛开。所以呢，释迦牟尼佛诞生到人间的前后，跟这个花也是有密切的关系，代表这个花就是庆祝释迦牟尼佛诞生到人间的好的这个预兆。
嗯，那还想请问师父啊，在佛经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的经典啊，记载着佛祖和花的因缘呢？
在佛经里面呢，有好多的这个经书都跟这个花很有关系，特别是我们讲到禅宗历史的时候，又讲到莲花微笑，这个释迦牟尼佛有一天拿着一朵花，那么大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唯有大迦叶这个时候微笑，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就把这个禅的心法就传给了大迦叶，叫莲花悟道啊，在佛教里面是非常的出名的。那么在《大乘宝要议论》里面，更是描述了佛陀从出生、成道到涅槃，都与花有密切的关系。无热恼大慈北面有座山，叫什么？叫五峰。我这种山上呢有叫幽潭花林，那么那里面的花奇发风亮，大热车轮，如果佛世尊从这个倒立天降生到人间，日到母胎的时候呢，这个幽潭花呢就是含苞待放的，那么到了释迦牟尼佛从这个母胎出来的时候呢，这个花呢就开了。如果这个佛世尊从了这个成道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幽潭花就全部盛开了。如果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他这个化缘已尽啊，要离开人世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花呢就枯萎了。如果这个佛世尊呢日涅槃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花枝还有这个叶以及的花果呢都全部都凋零了。所以呢，这个是代表这个花跟这个人呢，它有一种这个互动。我常常讲，就是说我们内在的心跟外在的世界它是互动的。关于这一点呢，我在好多的这个寺庙啊都听到老和尚讲的故事，就是当这个寺庙很兴隆的时候呢，那么周围的花开得非常好。那么当这个寺庙里面呢，因为这个历史原因啊，或者是用这个社会的动荡啊，或者政治不稳定啊，它这个寺庙里的花呢就会凋零。所以呢，这个花跟我们人啊是呼应的。我相信呢，好多人在家里面都有感受到，当你这个运气好的时候，家里面的花开得特别好看， 当你倒霉的时候，运气不好的时候，家里面的花觉得很凋零，没有生机。这是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人跟这个环境它是互动的，谁都没有离开谁，外境没有离开内心，内心没有离开那个外境。这就是佛教里面的辩证法，就像心经里面所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内心没有离开外境，外境没有离开内心，心即是境，境即是心，心境不二的这种辩证法。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呢，我们一个人的这个身心是什么样的样子呢？在外在上呢，它是有感应的。所以这里以这个三千年才开的这个幽昙花来比喻佛陀出世的稀有的难得，也说明了了解的佛陀应化世间的生命与花的这个密切关系啊。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成道说法时，常有知天从空中上下的缤纷的天花赞叹供养。那么有时候呢，天人也会助生化成天花或花咒来供养。那么涅槃的时候呢，天人更以这个曼陀罗等种种的这个珍贵的花来供养释迦牟尼佛。
嗯，那为什么说花是佛教重要的供品呢？
因为呢，花的清净、柔软、美丽，最能代表虔诚恭敬的心。因此呢，花不但可以作为佛菩萨圣洁的象征，也是佛教徒与诸佛菩萨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所以佛教的十供养中，就包括了香、花、灯、土、果、茶、石、宝、珠、衣，其中又以这个香和花最有普遍殊胜。在唐朝的供桌上，花更是重要的供品之一。所以我们佛教里面称花为华，花供华是不二的，现以这个佛菩萨前的这个称为相花，那上部到唐朝四周的称为善华。所以佛经上说，在佛陀诸佛菩萨说法的时候，也常有来自四方的妙华供养，如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即时四方自然风起，普吹宝树，出五音声，以无量妙华，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之天皆栽添上百千华香，万种枝叶供养祈福，即知菩萨声闻之重啊。所以呢，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也讲到花在这个佛教里面的殊胜。
用花来供养啊，那为什么说供花就可以得到无比殊胜的功德呢？
因为花是佛门最受欢迎的供品，供花象征着信仰的虔敬，具有无比殊胜的功德。在这个佛为首家长者说业报差别经里面就说到啊，说香花供佛能得十种功德，一者处世如花，二者身无臭秽，三者拂香借香遍知方首，四者随所生赐必根不坏，五者超胜世间为众归养，六者身长相结，七者爱乐正法受持读诵，八者济大福报，九者命中升天，十者速证涅槃。由此可以知道啊，我们用这个花来供佛啊，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未来，乃至于我们的工作事业，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供花可以得到十种功德，真的是无比殊胜啊。那花可以用作祈福消灾的用品吗？
当然了，因为花不但能够令人赏心悦目，也常是祈福消灾的时候的用品。在法院朱林里面讲到，说这个南齐武帝 的儿子叫晋安王萧子茂，从小即非常的孝顺，他曾因父母病重请僧人为他的母亲祈福，当他看到供在佛前的莲花经过三天仍然呢香丽不萎，便很感动的这个礼佛祈愿，如果我母亲能够痊愈，请佛力加持，让此莲花自法会结束都不会凋谢。果然七天法会圆满后，莲花不但如盛开般的香红，进步还冒出了一身庚戌，他母亲也很快就康复了。所以呢，就说明呢，这个花呢既可以作为一个贡品，同时呢花呢是非常有灵性的，也是通过佛法的这个加持力啊，那么对病人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啊。那我们除了可以用花来作为贡品之外哈，那如果用鲜花制成了比如说花环来供佛供塔，那这样子的功德是不是也很大呢？
是啊，因为在佛经里面常常有描述啊，就是佛弟子们为了对三宝的虔诚，那么做成这个花幔来供佛供塔，这个得到了无量无边的功德，在好多佛经里面都有这个记载。那么按照这个有一本经叫《壮吉白元经》里面记载呀，有一位采花的人以所采之花啊来做成这个花幔供佛供塔，到最后呢，他不但呢健在的时候得到福报，他死了以后也升到天上去啊，所以这个功德是很大。包括有另外一部经里面叫这个魏国王采花的这个仆役啊，甘冒被这个诛杀的危险呢，诚心以花供佛而得到佛的授记，未来成佛。另外一部经叫祥仪经里面说到了一个男子呢花来供生，感得来世出生的时候家中满布天华。那么在这个四世六帖里面也讲到花能够续寿的记载，也就是说我们说爱花，我们用花来供养三宝就能够得到长寿。总之呢，以花来供佛，我得到这个不可思议的这种利益的势力啊，真是呢会很多很多，不胜枚举。所以呢，我们到寺庙去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就要买一束花来供佛，觉得这个是意义很大的。
哦，真的，通过您讲这么几个例子，我们知道了以花供佛得到的妙果也真的是不可思议啊。那佛陀成佛又是因为什么样的供花因缘呢？
佛陀这一生成佛呢，也是源于他前世以花供佛。根据这个《佛本行集经》第三卷里面记载啊，说佛陀前生为一名叫做盈童的婆罗门弟子。有一次呢，他参访至这个莲花城，听说呢燃灯佛将会来此说法，那么盈童呢希望能以香花来供养燃灯佛。当全城的香花已被国王收购一空，那么盈童呢行遍全城都找不到一朵莲花。后来呢，他在这个井边遇见了一位婢女，双手呢捧着瓶子，那瓶中呢藏着七茎优博罗花。那么这个盈童很恳切地向他求花，婢女呢因为看到他的虔诚，为其自从感动，答应给他五茎，另外两茎呢请这个盈童代为向佛以及自己的功德。哈，这个我觉得这位婢女也是很有智慧啊，他看到这个盈童要花去供佛，他愿意给他，但是他自己呢说，我总共有七茎的这个花，那么五茎给你，另外呢是两茎呢请盈童代为向佛以及自己的功德。哈，所以这个婢女确实是很有智慧。不过他提出一个条件，要盈童和他共同发愿，两人生生世世有良好的姻缘。盈童求花心切啊，便答应了他的请求。那么盈童拿着这个花赶至这个城门向花许愿，燃灯佛为他授记，无量劫后必可成佛。 符号为释迦牟尼佛，而这位婢女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未成佛前的王妃耶斯陀罗的前身啊，这就是借花向佛的典故的由来。
那师父啊，我听说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位叫做茉莉夫人，那这个茉莉夫人和茉莉花是不是有密切的关系吗？
佛陀的时代呢，著名的茉莉夫人的确是和茉莉花有密切的关系。她原来是一位婢女，由于她以这个饭食供养佛陀的功德，我脱离了这个婢女的这个身份，成为了波斯匿王的夫人。因为她曾在这个摩利家园看守啊茉莉，所以呢，被称为茉莉夫人。在此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在《那香比丘经》里面记载，有位叫四肢全无的小孩供花所得到的功德利益。当时呢，这位四肢全无的小孩慧力取得了一枝莲花献给佛陀，那么佛陀便告诉他的弟子啊，说这位没有手脚的孩子，经过91劫的轮回之后，再也不会堕入地狱道，或是畜生道、恶鬼道，他将生于天上，天上的寿命结束以后，还会重新做人。这也是因为这个花而起的这个福报的这种感应故事啊，所以呢，这个供花的这个功德确实是不可思议。
嗯，那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成语啊，都是和花相关的。那如果我们跟佛教来联系的话，有哪些花，有哪些和花相关的成语的典故是出自佛经呢？
佛经里面有许许多多与花相关的典故和用语，如莲花，我刚才讲过莲花微笑啦，天女散花啦，花开降佛啦，色灿莲花啦，花果制成啦，花开莲现啦，九品莲花，百鸟衔花，或是梦泛空花，镜花水月，一花一世界，一花开五叶，这个莲花占世界等等。从这个佛教典籍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佛是以花为名，如杂宝华严佛、金法佛、华生佛、华盖佛。在佛国世界里面呢，佛与佛之间也常以花供养来馈赠，彼此以花相互问候。禅林用语中有以白马入芦花，说明呢超越彼此分别思念的境界。因为当白马走入芦花丛里面了，世界上两种白色浑然合一，从而在禅修上呢泯除人我大小高低美丑等等的分别见解的境界。所以呢，这个佛教好的经典里面都用这个花来比喻佛法的一种境界。
那佛经里面又有哪些以花来比喻种种妙法的用语呢？
佛陀所说的教法依其数序形式或者内容分成12种类，这就我们通常所讲的就是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啊。那么在这个12类里面呢，譬喻就是其中的一种，有声教义繁重很庞杂，艰深难懂。如果以譬喻来说明的话呢，比较容易让人理解和接受。所以呢，佛教也常以花来譬喻种种妙法，如以花来譬喻宝相之妙理为宝相花，以花譬喻本心之清净称为心华。所以呢，经中以心华开复表示赫然大悟的意思。以莲花皮衣服的众觉叫众觉花，智慧开解如花盛开，称为什么呢？称为觉花。以空中降放化之花的这个空花皮衣呢，因妄降而起的这个错觉以无未有。其他呢还有法性花、圣人花、法乐花、金刚花 或者是阳光中道花、三十七道品花、妙酒花等等，这都是用花来比喻佛教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妙法的用语。
嗯，我们知道了这么多的用语啊，那在佛经里面又用哪种花最用的最多来比喻种种妙法呢？
在各种花的比喻中，以莲花所占的比例最多。莲花因具有柔润、出污泥而不染的特性，在《诸经论》中常以之为意呀。所以如《阿含经》里面讲到，以各色莲花比喻佛陀出世的殊胜，又如青莲花、红池白莲花、水生水长，出水上不着水，如是如来世间生世间长，出世间行不着世间法，犹如大宝积经里面讲到，以莲花来形容佛陀三十二种相好，如来世尊面貌容色，犹如初入开复莲花，端严想要微笑西语。覆盖正行所及经里面也讲到，以莲花来形容佛的圆满之相，目如广大清凉花月，眉间豪相如秋满月。哇，这个形容的非常的好。金光明最胜王经里面也讲到啊，经里面是怎么说的呢？是色相广长极柔软，譬如红莲出水中。还有在华严随述杨义超里面也说到啊，说世尊手足圆满如意，软净光泽色如莲花。所以呢，我们也没有见过佛陀，那么通过用花来做比喻，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佛的清净庄严还有他的圆满。
嗯，听您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在佛经里面呢用莲花来比喻种种的妙法啊。那鉴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先恭请您给我们讲到这里啊。那莲花在佛教当中是用来比喻佛法的清净难得，具体呢在佛经当中又是如何描述的呢？我们就留待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恭请达依达和尚为我们开示了。谢谢您，达依达和尚。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